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3月28号星期六，下面系国际新闻。源自中国武汉嘅新冠病毒疫情喺全球继续肆虐，联合国喺世界各地发现已经有86名工作人员感染咗呢一种病毒。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话，呢86个人大部分都系喺欧洲工作，其他人分别在非洲、亚洲、中东和美国工作。由于日本官员敦促市民留在家里面防止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星期六在大东京和日本西部大阪地区的大众纷纷低调行事，但有些人仍然若无其事。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呼吁，4月12号之前，首都和周边地区的几千万人应该避免不必要的非紧急的郊游活动，尤其是这个周末。这个星期以来，东京地区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激增，他说使到临近紧急的情况。小池百合子呼吁公众避免在这个时候享受聚集饮酒和观看樱花的民族消遣。他在星期五说樱花明年都会再开的。教宗方济各说，新型冠状病毒使到每个人之间都命运与共。他星期五3月27号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一场感人的孤独的祈祷仪式，敦促世界各国将这场危机视为对团结的考验，对价值观的警示。他说，深深的黑暗笼罩住我们的广场、街道和城市。教宗首先在圣伯多禄大教堂的台阶上对着雨中空无一人的广场话，然后非同寻常地进行了通常每年只做两次的全球祝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签署行政令，要求通用汽车按照国防生产法生产呼吸机。美国在1950年朝鲜战争时期通过了国防生产法，允许总统在日益严重的疫情前要求美国企业生产供应短缺的物资。特朗普一份声明中表示，此举有助确保快速生产出拯救美国人生命的呼吸机。他表示，我们同通用汽车公司就他提供呼吸机的能力进行谈判取得成效，但我们同病毒斗争太过紧迫，没办法允许双方正在正常合同过程中的互相让步。美国经济衰退可能已经开始，但是不是还会每况愈下呢？回望历史，开始于1929年股市崩溃的大萧条，一直持续到1933年，使一代人目睹了大规模失业以及经济直线下滑。不过那次大萧条重造美国，它改变了大众的迁徙方式，并产生大量新的音乐、艺术和文学。而且在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领导之下，它亦都促使政府创建一系列项目，例如失业保险、社保退休金和银行存款保险。这些措施使到美国很难再重蹈覆辙。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星期五3月27号写信给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他打击中国共产党散播有关新冠病毒谣言的努力。麦考尔在信中还敦促国务卿蓬佩奥考虑采取更多的行动，包括和其他民主国家一起对北京当局掩盖新冠病毒的行为展开多边调查。在新冠病毒疫情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3月26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两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共同合作抗击疫情。不过同时，特朗普同日还签署了可能使到习近平不快的台北法。这项法案的目的正是要反制中国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凌霸手段。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行政当局的高级官员同意进一步以新措施限制中国通讯设备产业公司华为公司的芯片供应。华为的芯片供应商的一台积电可能首当其冲。建议的进一步限令将会要求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在向华为供应某些芯片之前必须获得美国的许可证。消息人士透露说，这次的规则变动直接针对的是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美中两国围绕驱逐对方传媒记者的争端有再度升级的迹象。纽约时报3月27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加强了对是否驱逐被指从事间谍活动的在美中国传媒雇员的讨论。 同时，中国外交部在他的网站上发表对《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三间美国大报发行人联名公开信的复信，抨击了他所说的这三份报纸有偏见的报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中国的医疗物资涌入全球疫区，究竟是商机啊，定是危机来呢？欧洲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烈之时，捷克和西班牙纷纷发现中国制造的测试剂盒存在着缺陷，同时一些中国商家抬高医疗用品物资价格。有报道说，紧缺医疗器材的价格上涨高达十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西班牙财经大臣、政府发言人玛利亚·蒙特星期四在接受西班牙第五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为了获得呼吸机、口罩和快速检测剂，他们正是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他说，所有国家都在努力确保国内生产，亦都在努力从中国获得物资。西班牙外交部门的一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一些中国公司将医疗物资的价格提高了十倍，并且要求提前付款。路透社还援引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的机场的运货飞机排起了长队，但买家时常受到中间商的蒙骗。報道並沒有指明這些行為不端的公司的名字，但這些官員表示，這些通常是規模較細小的私人公司，因此西班牙正是尋求與信譽良好的公司達成長期的交易。西班牙衛生部門星期三宣布，西班牙和中國簽署了4.32亿欧元醫療用品採購的大單，主要用於購買口罩、手套和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盒，並且向北約組織之中的合作夥伴購買防護裝備和呼吸機。根據西班牙國家報3月26日的報導，西班牙多家主要的醫院發現，最近從中國購買的新冠病毒快速測試劑盒準確率過低。報導援引一名參與這批測試劑盒試驗的消息人士的話說，他們沒辦法好像他們之前預期的這樣檢測出阳性的病例。这一名消息人士说，这批测试剂盒的检测灵敏度只有 30%， 而他们的标准是 80%。 西班牙紧急卫生事务协调中心负责人西蒙星期四表示，西班牙对这批测试盒之中的9000个进行了抽查，由于检测结果不稳定，决定将它退回。據報道，這批測試劑盒是來自中國深圳的易瑞生物，西班牙政府總共購買了34万个。中國駐西班牙使館星期四在推特上發表解釋聲明，說中方向西班牙提供了一份供應商的名錄，深圳易瑞生物並不在這份正式名單上面。聲明又說，深圳易瑞生物並沒有獲得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醫療產品的許可。無獨有偶，捷克新聞網站在較早時報道說，捷克從中國購買的病毒快速測試劑盒之中，80%不及格的產品。據捷克新聞通訊社在這個之前報道，捷克衛生部從中國購買了100000个測試劑盒，總共支付了1400万捷克克朗。捷克內政部向中方購買了另外的50000盒。捷克國防部派專機去到中國深圳，3月17日運載這批測試劑盒，次日抵達布拉格卡巴里軍用機場。這批測試劑原定將會被用於在一個已經實施封城的地區對居民進行檢測，亦都將會用於為當地的援警、軍人、消防員和大醫院工作人員的檢測。據格魯吉亞英文媒體今日格魯吉亞報導，該國亦都以每盒5.5美元的價格購買了深圳易瑞生物的大約是215000份病毒檢測試盒劑。在爆出品質之前，外國媒體已經開始質疑中國官方媒體之中廣為宣傳的對外國疫區的援助的行動，批評者說一些中國捐助的物資是對等回應對方之前 對中國的捐贈，而另外一些送物資就是純粹的商業行為。中國官方的中央電視台20日一篇題為《捷克再次收到中國緊急醫療物資援助》報導之中，亦都提到了前文所述的這批出刀的快速檢測試劑。央視新聞的另外一篇有關捷克總統感謝中國提供醫療物資援助的報導之中，亦都提及了這批試劑，但並沒有點名這批物資是捷克政府出錢購買的。研究中國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學者何青年說，中國官方宣傳中將商業行為和人道救援混淆的例子還有很多。他說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他認為能夠從危機之中看到機遇，這些是中國自己的眼光。中國能夠迅速轉產供應全世界，這些本來是一件好事。何青年對美國之音說，但他認為宣傳和中國暴露的過於急切的各種功利和改寫武漢肺炎傳播史源頭，找兩個地方，一個是找美國，一個是意大利。目前這種想改變肺炎的災難史傳播源頭和傳播史的做法，幾乎抵消了中國在疫情之中起到的好的作用。北京一家貿易重大公司的海外客戶經理向美國之音透露，有意購買醫療防護器具的外國買家這個星期明顯增多，洗手液、口罩、新冠病毒核酸快速檢驗試合劑都是搶手的貨品，很多中國企業看準商機紛紛轉產。北京這家貿易公司的經理說，一些紡織廠、五金廠都改成了口罩廠。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自由社會未來中心副總監沃森認為，中國工廠迅速調整國外的需求，亦都是受到了國內復工受阻的時候不得已的反應。沃森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正是試圖恢復自己的公眾的形象，亦都在努力將自己的公眾形象提升到他們希望的程度。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當他們關閉武漢和所有的製造業中心的時候，他們的經濟受到了很嚴重的打擊。他說他可以完全了解，如果你是一間中國製造商，你已經停業了兩個月，工廠裡面能夠開燈就不錯了，突然之間你可以製造出全世界最需要的東西。他認為這些對很多企業來說，令到他們的員工重新工作，向世界各地銷售急需用品是合理的。何青年又指出，中國本來就是已經壟斷了 N95 口罩生產的一半以上，抗生素生產的80%，美國的很多製藥原料是依靠中國和印度。他又說，這裡本來就形成了壟斷，再加上這次疫情早期中國獲得了大批國際的贈送，另外中國在全世界搶購，這種壟斷具有長期以來形成的生產的優勢，又有短期的人為因素，所以疫情突發的期間他突然具有無法比擬的優勢。何青年又提到，香港端傳媒3月2日發表的一篇報告之中表示，中國國內醫療前線的物資主要有3個來源，就是國內工廠的生產，另外就是出口轉內銷和海外取購，以及政府去這3個方面都起到了絕對的主導的作用。報道又說，在內部生產力不足的情況之下，中國政府授意外資醫藥企業的中國生產商出口轉內銷，同時發起了巨額全球的採購，甚至導致民間團體想捐物資就買不到。報道說，很多國家不約而同地斷貨，因為幾乎都被中國政府買空，政府囤積是有用的。何青年又說，其他國家疫情發作的時候，中國這一點不厚道，他們根本並沒有想到自己的搶購才導致人家的庫存的告急。哈德遜研究所的沃森說，西方國家目前自顧不暇，在提高自身產能時面臨疫情帶來的疾病的風險。他對美國之音說，問題就是在大約20-30年的時間裏面，美國以及歐洲夥伴和盟國在很多製造業需求上面過於依賴中國，醫療用品當然是其中之一。很明顯，在疫情爆發期間很難對工廠進行重組。美國特朗普行政當局表示，正是準備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將醫療供應鏈從海外移回美國的本土，以解決美國對外國醫療供應依存的問題。這個想法得到了很多國會共和黨籍議員的呼應，同時一些美國議員亦都注意到了中國向外銷售的醫療產品爆出的品質的問題。 美國國會眾議院代表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籍議員麥考爾星期四發表聲明說，在中國需要的時候向全世界捐贈了大量的醫療設備，但是在中國放任這種病毒在他境內和全世界傳播之後，他們現時向那些有需要的國家銷售有缺陷的醫療設備並且收取費用，加強了這場衛生危機，這些是可恥的。以上是美國音記者許玲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日本政府在星期四公布的最新经济报告指出，因新冠疫情扩大导致经济活动萎缩，日本国内经济大幅下跌，情况严峻。有经济分析家指出，日本经济有可能从长达7年咁耐嘅经济恢复期进入后退嘅局面，新冠疫情同奥运会延期带嚟嘅影响，或许会超过2008年嘅金融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发自东京嘅报道。
日本东京奥运会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响全球范围扩大而被迫延期一年，已经系因疫情而萎缩嘅经济活动雪上加霜。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经济调查部首席经济分析师熊野英生系指出，东京奥运会系缓解新型冠状病毒冲击嘅特效药，延期举行使到需求扩大嘅期待系落空。熊野英生对美国之音表示，情况系朝住坏嘅方向发展。奥运延期决定刚刚宣布，紧接住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就话，东京疫情进入重大关头。公众将会去其解读为是封城的预告，随即东京各家的超市是挤满了排队囤积货品的人群，公众的慌乱不安的情绪爆棚。熊野英生预测，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和奥运延期的双重打击将会拉低2020年度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1.1%， 经济损失是达到5.9万亿日元。日本经济自从是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的2012年12月开始复苏，并且持续了7年，成为了战后日本最长的经济增长期。日本大和中研集团经济调查部的首席经济分析师神田庆司和研究员山口善是联名发表的经济报告对前景预测更为严峻，其中指出，当前日本经济的内外需求是所处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估计还要待持续下去。目前还未有确认经济环境陷入消费、投资的减少导致就业以及收入降低，进而再度拉低消费以及投资的恶性循环。但是仍然是可以预见日本经济不可避免进入后退的局面。他的报告做出了两种的预测，乐观的预测，中国四月、日本五月、欧美六月能够有效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即使是加上奥运的延期，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将会维持在拉低 2.5%， 经济损失是14万亿日元左右。但是如果欧美的疫情持续恶化，日本国内陷入封城局面，日本实质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会降低 5.9%， 经济损失达到31万亿日元。但是这个相当于或者是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所受到的影响。 而在星期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表示，有必要避免经济当心的东京和在内的首都圈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急速扩散，如果陷入封城将会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大的损失。大和中研集团经济调查部研究员山口善对美国之音表示，面对着疫情，政府应该是分阶段采取措施，目前的重点需要放在稳定人心，比如是加强就业、收入等等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对策。疫情稳定下来之后，需要考虑发放现金或者是商品券，鼓励公众消费等对策。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经济调查部首席分析师熊野英生指出，日本经济处在大出血状态，首先是要采取紧急止血的措施，在疫情有效控制之后，日本是需要从这次的事态当中反省，比如是这次疫情令到日本看到过度依赖外国游客的脆弱经济体质，今后日本的经济是需要构筑如何抵御各种突发事态的强壮体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到时见啦。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宣布，从3月28日凌晨开始大規模暂停外籍人员入境中国。中国外交部表示，此举是鉴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而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的通告说，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这一次暂停外籍人员入境的措施还包括 APEC 商务旅行卡、口岸签证、过境免签、海南入境免签、上海邮轮免签、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144小时免签、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免签等政策。中国此项举措不涉及持外交、公务、例如私自签证即乘务类签证的人员、从事必要的经贸、科技等活动，以及处于紧急人道主义需要的外籍人员，需向中国使馆申办新的签证方可入境。自中国内地新冠病毒疫情减弱以来，境外输入病毒逐渐成为中国新增确诊病例的一个主要来源，而且已经成为中国疫情二次爆发的一个严重隐患。据中国国家卫健委3月26日的通报，中国内地3月25日新增的67个确诊病例，全部为境外输入病例。截至3月25日24时，累计境外输入病例为541例。与境外输入病例相关的是境外输入关联病例，亦都就是境外输入二代病例，即密切接触者被传染发病。3月21日，广东出现首例境外输入关联病例。3月23日，北京亦都确诊了首例境外输入关联病例。新闻网站的报道说，这个迹象表明新型冠状病毒的发源地中国正在寻求控制输入性病例的数量，以阻止疫情再次爆发。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炎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出台的这个措施凸显其在防控境外输入病例问题上所面临的压力大增，但是他亦都质疑该措施对防控输入型病例的有效性。他说，境外输入病例中实际上有 90% 据讲是持有中国护照，而且在 90% 的比例中还有 40% 是留学生。这样如果只是针对输入性病例的措施来看，至少从目前来看它不会特别有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兆辉在3月2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中国境外输入病例中的 90% 的人持中国护照，这部分人当中有 40% 是留学生。 罗兆辉表示，希望留学生同家长权衡利弊，作出正确嘅选择，并称喺目前嘅形势下，留喺当地可以避免仓促护国引起交叉感染，或者因中转国家边控措施旅途受阻，亦都可以避免后续学业可能产生嘅问题。黄炎中认为，中国暂停大部分外籍人员入境嘅做法，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针对旅居海外的中国公民、同留学生以及部分持有外国护照的海外华人，至少这个能够减轻一部分管控的压力。他说，同时又避免被外界造成好像不欢迎华人、留学生和中国公民回国的印象，因为如果有对所有人拒之门外的话，这个又会遭到不少的批评，特别是好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他们欢迎甚至呼吁在外的留学生回国。除此之外，中国当局亦出台措施，大幅度限制进出中国的国际航班，进一步调减国际客运航班数量。中国民航局3月26号发布的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继续调减国际客运航班量的通知话，为压制境外新冠肺炎疫情输入风险高发态势，中国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少一家的航线只能够保留一条，而且每条航线每个星期运营班次不得超过一班。外国航空公司经营至中国的航线亦都只能保留一条，而且每个星期运营次数不得超过一班，而且航班的客座率要确保不得高于 75%。 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警告说，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下，中国的防控形势依然复杂，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爆发疫情的风险依然存在。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针对台湾人民对当前台海两岸关系睇法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九成以上的台湾民众反对中国在疫情爆发之后阻挠台湾参与国际卫生组织的行为，同时认为中国对台湾政府、台湾人民都不友善的比例亦同步增加，创下15年来的新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台湾陆委会在星期四3月26号发布了由陆委会委托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作出的民意调查。民调期间的是3月19号到23号，涵盖的题目包括统独立场、对台海两岸交流的速度、中国对台湾的态度，以及是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军事、外交施压等等的作为。调查结果显示，有 76.6% 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政府的态度不友善，61.5%认为中国政府对台湾人民的态度不友善，91.6%不认同中国藉住是由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阻挠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90.5%不认同中国军机、军舰、晓台对台湾的武力威吓，91.5%不认同中国对台湾外交施压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同埋活动。而此外，有90%的人是不赞成中国对台湾的一国两制主张，比2019年1月习近平发表一国两制讲话之后的75.4%增加了将近15%。在统独立场上面，主张港议维持现状的比例仍然是占多数，达到是84.4%，包括维持现状、睇情形再决定独立或者统一是28.1%，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独立是26.7%，永远维持现状是23.6%，以及是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统一6%。除了维持现状之外，主张尽快宣布独立的是有9.3%，尽快统一的是有0.8%，其他是有5.5%认为不知道或者是无意见。对于目前台海两岸交流的速度，有45.1%的人认为刚刚好，而有12.9%的人认为是太快，26.6%认为太慢。陆委会表示，当前全球疫情严峻，但是北京当局却是持续对台湾民工武吓，并且是在国际之间是进行政治操作，加剧两岸紧张。 台灣政府再次呼籲中國調整脫離兩岸現實的政治主張，理性看待台灣民意的反應，以及是台灣展開對話，健康防疫而非政治防堵。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在星期四表示，中國大陸從一開始就是與台灣有關方面保持溝通，及時向台灣疾控部門通報大陸疫情的訊息，到3月24日為止已經向台灣通報了101次的疫情的訊息。但是民進黨政府卻不將真相是話俾台灣人民知，他指責民進黨政府對中國造謠污蔑的作為是既不善良亦都不厚道。而與此同時，一個新發布的調查指出，台灣的外交困境仍然面臨著諸多的挑戰，台灣民眾亦都越來越質疑是否應該以外交承認來宣示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西肯塔基大學政治學教授瑞中泰在星期四在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發表的報告說，台灣的外交處境依然不穩定，不單止是因為中國持續在國際上孤立台灣，亦都因為台灣一些邦交國利用對台灣的外交承認作為是籌碼，要求台灣提供更多的援助。報告說，由於過去的數十年以來的金錢外交，台灣人民對政府提供邦交國的援助資金數字格外敏感，因此政府官員近年來很多都強調台灣提供邦交國援助項目的實質內容，例如是教育、衛生以及是基礎設施等領域。不過報告當中表示，即使是台灣或者是其餘的邦交國並不公開這個事實，但是台灣對它的邦交國的援助是有助於穩定它們對台灣的外交承認，這個亦都導致一些國家對台灣施壓而要求得到更多的資金。報告所提到的情況目前亦都發生在台灣的邦交國巴拉圭。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星期一在立法院答覆立委質詢的時候表示，中國曾經與巴拉圭接觸，表示如果台灣不提供口罩，中國會提供。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不斷在全球蔓延，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的病例亦都在增加。台灣近日對巴拉圭提供的10万块這個的口罩，以及是200万台的呼吸器，亦都是未有外交關係的委內瑞拉系的臨時政府，在原有的人道援助藥品項目當中提供是資金，供他們採購口罩以及酒精液等是防疫的物資。不過巴拉圭反對黨國會議員據報認為台灣的援助太少，建議巴拉圭政府外交是轉向中國，並且要求台灣是提高援助。對此，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在星期四說，中國近來在拉丁美洲各國的大外宣的動作頻繁，台灣從來是未有，亦都不可能與中國在對外援助方面競逐叫價。他說，台灣對友邦的合作計劃是量力而為，協助採購防疫亦都是基於人道精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南韓在新冠病毒測試方面一直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國家之一。南韓已經同意向美國提供急需的試劑盒。首爾說，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二向南韓提出希望在新冠病毒方面予以幫助。特朗普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剛剛是美韓關係緊張之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加洛發自首爾的報導。
南韓是世界上最快建立新冠病毒測試系統的國家之一，其中包括這樣不必下車就能夠檢驗的測試中心。現在南韓正在幫助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美國一直在努力設法擴大測試的範圍。南韓總統文在寅說，南韓將在保證能夠繼續測試南韓民眾的前提下，向美國提供盡可能多的新冠病毒測試試劑盒。這個是一個已經有70年歷史的同盟的角色轉換。南韓現在開始幫助保護美國本土人的美國人，但是在尋求幫助的幾個小時後，特朗普堅持說美國的新冠病毒測試比南韓的更好，提供的速度更快。特朗普總統說，他們一直在關注南韓的發展，如果你還記得的話，他們一開始的時候非常艱難，而在這8日之內我們進行的測試比他們8个星期測試的更多。特朗普總統執政後，美國和南韓關係一直緊張。實際上，即使特朗普在請求南韓提供對新冠病毒幫助時，他仍然繼續要求南韓為美國在南韓駐軍付出數十億美元的更多的費用。 對於在美國軍事基地工作的這些南韓人來說，亦都未能夠避開這個現實。南韓有4000人跟他們一樣，資金用盡時，他們都將被迫無薪休假。南韓工人工會負責人剃光頭以示抗議。 USFK 南韓僱員工會會長崔庸直說，這個是他們謀生的方式，因此他們將使用一切的手段繼續抗議。民助人和特朗普都未有將新型冠狀病毒問題與成本分攤談判公開聯繫在一起，但是首爾的很多人私下裏面希望新冠病毒的合作將會幫助兩個盟友解決棘手的問題。美國之音的報導。
這個星期有幾千間美國學校為了壓制新型冠狀病毒而關閉，但是就為那些依賴學校免費飯餐而在家沒有學習所需設備的學生家庭提出了新的挑戰。美國之音記者帶我們來到一個學區，看看這裡的人是怎樣應對這個挑戰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斯密特發自馬里蘭州蓋特斯堡鎮的報導。
和其他學區一樣，馬里蘭州蒙哥馬利縣的一些家庭亦都依靠學校為細路仔提供的免費餐飲，而有些家庭沒有在線上課和作業所需的電腦等設備，因此蒙哥馬利縣公立學校開始為他們提供印刷品。蒙哥馬利縣公立學校教務總長瑪利亞納瓦羅博士說，他們已經準備好所有材料，亦都提供複印件，大多數的小學生和一些六年級的學生都收到了材料，但是他們知道並非所有人都收到了材料。大多數教育機構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早餐和午餐，新冠病毒爆發後，這些地區首次關閉時，學校系統只是提供午餐，但是以後就會增加為一日三餐。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提供了超過18000份飯送。學校餐廳經理帕特里西亞·薩灰說，他們正在增加飯菜的份額，大部分供應給西語裔社區，很多人家都沒有汽車，他們就開車帶他們去，帶小孩去了好幾次。桑德拉·馬蒂內茲是兩個小孩的母親，一個13歲的男孩和15歲的女孩。他說這個是他第一日來領他們的作業和飯菜，學校總是會提供食物。蒙哥馬利縣公立學校的聯絡負責人梅利莎·里維拉說，最重要的是學生家庭的安全和福祉，並且在可能的情況下保持和在校時類似的常規生活。李維拉說，嘗試保持相同的上課時間表，並且在家裏面亦都建立一個時間表，以便閱讀、複習功課、做一些活動，亦都要娛樂，另外亦都應該進行一些體育活動。美國的一些公立學校不單止打算在跟住下來的兩個星期關閉學校，而另一些公立學校正在考慮關閉到今年年底。美国之音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到华盛顿连任两届之后决定让贤。美国政治在1796年发生巨大变化，在总统大选中第一次出现了多位候选人。乔治·华盛顿当选总统时没有任何竞争对手，但是1796年的时候，美国两党体制初具规模，联邦党和共和党分别由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前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领导。大多数人都估计约翰·亚当斯会当选，毕竟他知名度高，推动过美国独立战争，曾经担任美国驻欧洲外交官，还是美国派往英国的第一位部长。除此之外，乔治·华盛顿亦对他委以重任，被他连做了两届副总统。亚当斯是一名联邦党人，但是他和其他联邦党人不同，他并不听命于汉密尔顿。正因为如此，汉密尔顿不单止不支持亚当斯，反而和亚当斯对抗为自己支持的总统参选人南卡罗来纳州的托马斯·平克尼拉选票。 计票结果出乎联邦党人的意料，在选举人票中，约翰·亚当斯赢得71票，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赢得68票，而汉密尔顿支持的托马斯·平克尼只是得到60票。根据当时的选举人制度，得票最多的担任总统，得票数量排在第二的担任副总统，因此约翰·亚当斯就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担任第二位副总统。杰斐逊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辞去公职，但是他还是决定接受副总统的职务。他在给好朋友詹姆斯·麦迪逊的信中说，我愿意做亚当斯总统的副手，我认为亚当斯是唯一能够阻止汉密尔顿在1800年成为总统的人。杰斐逊还指涵亚当斯说，他很珍视两人的长期友谊，并希望这种友谊能够继续下去。共和党人的报纸也一反常态刊登了对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表示友好的文章。1797年3月，亚当斯和杰斐逊宣誓就职之后，有些联邦党人觉得他们的政治权力宣告结束，但是坐在纽约律师事务所办公室里面的汉密尔顿并没有灰心，他知道国会里面的主要联邦党领袖仍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不仅如此，他同时坚信自己知道怎样去控制新总统约翰·亚当斯。亚当斯上任之后并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而是保留了华盛顿内阁的原班人马。华盛顿任期内的三位主要政府官员留任，继续为亚当斯出谋策划。这些人当初都是汉密尔顿要求华盛顿任命的，因此都对汉密尔顿唯命是从。历史学家始终无法解释亚当斯对汉密尔顿既不欣赏亦不信任，为什么要保留汉密尔顿推荐的这三位内阁部长呢？如果这三个人都具备雄才伟略的话，还可以理解，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三个人，一个是国务卿，但是对外交关系一无所知；一个是财政部长，但是对金融财务一窍不通；还有一个是战争部长，但就是军事国防的门外汉。亚当斯之所以保留他们，可能是为了党内团结，亦可能是苦于没有更好的人选。三位主要部长其实都是汉密尔顿的亲信，对汉密尔顿唯命是从。历史上对于亚当斯被这些人留任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种做法使亚当斯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这三位部长对于总统亚当斯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万事都要请示汉密尔顿的意旨。这些秘密行动最终导致联邦党的垮台，亦使约翰·亚当斯政府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最令人激动的一段时期。我们以前讲过，约翰·亚当斯是一个伟人，真正的爱国者。1735年，他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村庄里面诞生，理想是长大后做农民，但是后来他屋企人送他入哈佛大学读神学，他对做牧师没兴趣，后来做了一名律师。独立战争爆发前，亚当斯发表文章声讨英国统治，后来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敦促大陆会议任命乔治·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指挥。他还提议建立海军，并推动美国的独立宣言。独立战争期间，亚当斯主要在欧洲度过，他说服荷兰承认美国，还从荷兰政府那里得到一笔贷款，并与荷兰签署友好商业协议。第六军战胜英国部队后，他又参加两国和平协议的谈判，并出任美国第一位驻英国的部长。与其他联邦党人一样，亚当斯亦认为美国应该由有权有势的人来统治，他不信任普通民众，亦不支持民主。他曾经这样写，波士顿有四个贵族家庭，他们同英国或者西班牙的贵族没什么分别，这种贵族的存在真是太好了。 到约翰亚当斯深深的热爱自己的国家，为了美国的自由不惜一切代价。亚当斯头脑敏锐，是一个很有思想和活力的作家，但是他往往表现冷漠、沉默寡言，动不动就发脾气。他最好的朋友是他的夫人阿比盖尔，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多少朋友。亚当斯性格上的弱点被他带来麻烦，他当政期间虽然属于联邦党，但是不愿意卷入党派之争，亦不愿意做出政治上必要的妥协，因此招致其他联邦党人的反对。好少有人喜欢这个难以相处、充满贵族气派的人。奇怪的是，亚当斯周围为数不多的人当中，包括了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的政治理念和亚当斯背道而驰。杰斐逊喜欢亚当斯，可能是因为他尊重亚当斯的智慧，亦可能是他从来没有忘记亚当斯曾经为美国独立而奋斗，或者他明白在亚当斯看来似自私和软弱的外表下，是一个诚实的男人，愿意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切。但是杰斐逊这种人并不多，当时政界大部分人不喜欢亚当斯的为人，这个亦成为他们强大的武器。叫大家忘记约翰亚当斯头脑敏锐、衷心爱国、为国家献出青春年华，应该受到尊重。在需要亚当斯支持的时候，联邦党的领袖会利用他的弱点，比如说他们知道亚当斯很妒忌华盛顿。亚当斯觉得华盛顿得到太多的荣誉，而自己得到的远远未够。有时候亚当斯知道华盛顿对某件事的看法，就会跟他唱反调。但是华盛顿与杰斐逊一样，十分尊重亚当斯。华盛顿觉得美国需要亚当斯的才能。亚当斯1796年当选总统，但是他的任期困难重重，他所在的联邦党人并不信任他，他又缺少普通民众的支持，老百姓很明白亚当斯看不起他们。亚当斯亦知道自己的工作很难做，他曾经这样写，在政治上你必须经常在碎玻璃片和捆绑的铁板上走过，如果不着鞋是很困难，但是必须有人去做。国家处于危难时刻，我们需要做很多危险的事，如果他人不愿意，我宁可去做。好了，这次建国小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会介大家介绍水下曲棍球再度出现，插入式的蜂巢网络监测蜂蜜的健康。我们会看看美国的大峡谷庆祝成为国家公园100周年，最后是介绍换膝关节的替代方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曲棍球不单止可以在冰上和球场上打，他们还可以在水下比赛。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在美国出现的水下曲棍球现在又再度出现了。下面是记者莫斯卡科夫的报道。
他是曲棍球、水球以及自由潜水的完美结合。
Truly a team sport because it doesn't matter how good one player is.
呢个系一项真正嘅团队活动，因为唔理系一个球员有几优秀啊，佢总系要从水里面出嚟换气，所以必须有团队嘅合作，必须要有传球。你唔能够另一个人去做所有嘅事情。
规则好简单，两支球队，每支球队六名队员，以及系四名嘅替补队员，每位选手都配有潜水器、护目镜、帽、脚扑。以及是一根30厘米长的塑料棍，就好像冰球比赛一样，球员要争到是控球权，然后将球打到对方的球门里面。这个球是由圆造成，外面包住是橡胶，重 1.5 公斤，这样它就不会弹跳，而是能够确保留在池底里面。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乔治梅森大学是将水下曲棍球列为是校园运动的9间大学之一。
I'm on the U.S. men's elite team. So we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competing at.
我系美国男子精英队嘅一员，咁所以我哋喺世界各地参加世界比赛。我为世界锦标赛做训练嘅时候，会每个星期花10-20个钟头时间进行为期一年嘅训练。
My favorite thing about the sport is the people. You know, I feel like every.
我最中意呢一项运动嘅地方系参与人。我觉得我去嘅每一个地方都有我嘅家人，因为我哋嘅团队遍布美国。
大多数嘅水下曲棍球队都系男女混合队。
There's a 3D aspect to it that you don't get in all the other courts.
佢有一个喺其他球场运动中所冇嘅三维空间。因为在篮球和足球运动中，你只能够在球场上跑，在曲棍球比赛中，你可以在池底，亦可以在水面上，所以多了一个你走位的维度。
球员之间无法进行口头的交流，除了需要闭住呼吸，水下曲棍球比普通曲棍球的危险性要少，因为它有水的缓冲作用。但是就好像其他的运动一样，对抗亦都会发生，通常是用脚扑。
It's a non-contact sport in the sense that basketball is non-contact. So,
同篮球一样，这个是一项非接触式运动，你不能够捉住其他人。但如果你的球棒已经触球了，你就可以通过身体去接触，去创造空间。
记者莫斯卡科夫，维吉尼亚州报道。
据美国农业部说，蜜蜂的数量不断下降，部分原因是受到杀虫剂的影响，但同时亦包括害虫的影响。研究人员正在同电脑科技公司甲骨文合作，点样去增强监测蜂巢的健康状况。咁，下面系记者易海文嘅报道。
伦敦养蜂人约翰戴维正在进行一项独特嘅实验，从世界各地嘅蜜蜂嗰度收集信息。
We have two cables, two wires. One is connected to a probe which is reading the humidity inside the.
我哋有两支电缆同两支电线，一个连接到读取蜂蜜箱内湿度嘅探头，另一个咧就系连接到读取蜂蜜箱内湿度嘅探头上。咁呢个季节咧都系非常重要噶。
其他探测器监测蜂巢的声音，并将所有信息发送到一个由科技公司甲骨文设计的巨型云计算系统中。该公司正在与马里克负责的英国非营利组织世界蜜蜂计划合作，以确保这些昆虫继续授粉。
And this is the link we very often, most of us forget to make.
我们总是忘记这一点，蜜蜂不单止制造蜂蜜，蜜蜂仲可以授粉，如果冇蜜蜂授粉，我哋嘅食物就冇办法生产，就系咁简单。传感器收集嘅所有信息将被人工智能分析，以了解如何识别蜂巢嘅健康状况。约翰阿伯喺甲骨文公司工作。
We can load in mapping data, road data, pollution data.
我哋可以上传地图数据、道路数据、污染数据，以及我哋蜂巢所在嘅工业园嘅消息。我哋可以睇到佢同铁路、河流之间嘅关系，咁所有呢啲都可以帮助我哋了解蜂巢喺特定环境之下保持健康嘅能力。
但系一个蜂巢嘅数据无法提供足够嘅分析信息。甲骨文公司希望创建一个巨大嘅插入式蜂巢网络，咁样系统就可以对佢哋进行比较，从而了解更多嘅有关蜂巢健康嘅知识。
Because we're using an open connection.Anybody to connect and pass us.
我们使用的是开放式连接，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连接到这个系统，向我们传送数据。连接的设备越多，我们得到的数据就越多。我们需要几十亿行的数据才能够使到模型自给自足。
通过自给自足，阿伯设上了一种系统，当蜂巢出现问题的时候，就能够向养蜂人发出警告，并为研究人员提供数据，以确定蜂巢可以健康茁壮成长的地点。
They could take the data that we've got and understand how they can build a biodiversity.
养蜂者可以利用我们的掌握的数据，学习到怎样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令到蜜蜂可以更好地去授粉。咁样就可以生产更多嘅食物、社区，甚至系全世界。
阿伯仲话，蜜蜂监测器价格低廉，可以令嗰啲想将蜂巢同系统连接起嚟嘅养蜂人行动起嚟。记者易海文报道。
喺今年嘅2月26日，美国喺大峡谷庆祝国家公园成立100周年。咁作为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大峡谷一直吸引住探险家、诗人同画家。下面就由梅爺帶我們參觀。
位於美國西南部亞利桑那州的大峽谷的景色極為壯觀，梅爺深有感觸。
It's grand. That's the right word to use for it.
呢个系巨大嘅，用呢个词去形容大峡谷可以话系再恰当不过啦。因为无论你系企喺大峡谷嘅边缘俯瞰，定或喺下边嘅河边，你都可以感受到佢嘅巨大。这个色彩鲜明的峡谷是由几百万年的侵蚀形成的，长446公里，平均深度达到1220米，有11个足球场那么长。好独特的就是这些岩层曾经在地下，后来就被抬升，然后就被侵蚀，这样科学家就能够看到几百万年的地壳历史。科学家和游客可以徒步或者乘坐木筏探索这些巨大峡谷。梅耶在科罗拉多河上漂流了八日，行程362公里。
Coming up on the rapids here.
他最喜欢的经历之一是在小科罗拉多河上的一次旅行，当地有一条离主河没几远的支流。
What made this little Colorado so special is that it was this almost baby blue.
令到这个小科罗拉多河这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几乎是淡蓝色、浅蓝白色。你可以看到它和深灰色的科罗拉多河汇合的时刻，这两种自然不同的颜色汇合在一起。梅耶和他的旅伴喜欢这里的小溪、瀑布、那些有水的地方，以及那些游客可以看到自然形成泉水的地方。但对梅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白水急流当中航行，这条河已知的文明。
All ready to go for lava falls in the front of the boat.
游客仲可以了解呢条河丰富嘅历史。
To the right, you will see some historic Native American food storage.
喺右边，你会睇到一啲历史悠久嘅印第安人储存食物嘅粮仓。睇睇野生动物，例如濒临绝种嘅加利福尼亚秃鹰。
They brought them to the Grand Canyon to try to provide a habitat.
佢哋将加利福尼亚秃鹰带到大峡谷，试图为佢哋提供一个栖息地，帮助佢哋成长。到目前为止，呢个好有效噶。到了晚上，梅耶和他的团队在岸边宿营，这个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天然游乐场里面结束每一天的完美方式。
Everybody give me a wave.
The world could have gone to nuclear war for all we would have.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世界可能会陷入核战争，所以能够这种少有的方式真正融入大自然，真正摆脱世界的干扰，享受大自然的壮丽，享受你身边的人，这个真的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到2030年，单系喺美国换膝关节嘅手术咧，就会增加600%以上。咁但系喺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就向患者提供一个新嘅选择，咁能够缓和疼痛同关节炎。咁下边系记者易海文嘅报道。斯塔吉系一名退休消防员，多年嚟佢嘅膝头一直唔系咁好。
Every time I would kneel down or go to climb a ladder on the fire department.
每次我下跪或者需要爬消防梯的时候，或者要踎低的时候，我都能够感觉到我的膝头肿痛，但是我一直坚持忍住。他被诊断患有关节炎，膝头的软骨组织逐年磨损，关节炎逐年发展，到了一定时候就要换膝头盖。但是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斯立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就要他试试一个新的设备。
A shock absorber, it really looks like a car shock absorber, is going to be placed right on the inside part of the knee.
这个减震器看上来就好像汽车的避震器，我们可以将它放到膝头哥里面，为的是减少里面的压力，将它转移到膝头外侧。这段动画展示了这项设备的原理，关节的压力被释放，减缓疼痛以及关节炎的发展速度。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报道。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